Brothers and sisters,
各位兄弟姊妹，好感谢刚才的伟大的传教士诗歌班，欢迎大家参加全球领导人训练转播。多谢多马孟孙会长稍后会参与这次的广播，他请我主持，我是贺伦长老。世界各地正收看这次广播的全职传教士，我要对你们说，你今生可能再没有机会参加这么大型的地带大会，希望各位能够有好的经验，并且从中学习。在很多地方聚集的众多教会成员，我们要向各位再次重申，支会和支联会会议在提到这群美好的传教士生力军的时候，已经不可以再说他们又走了。现在我们必须说，他们来了，我们都必须计划并且以最有成效的方式运用这项上天派来的资源。关于成员和传教士的合一，我们要感谢唱诗班，他们由普又浮传教士训练中心的传教士和 由他郡各个支会和支联会的议会所组成，他们已经唱了非常好听的《听国歌》，请听。组合会诗歌，诗歌班是由詹姆斯·海森兄弟和莱恩·阿吉特兄弟指挥，管风琴、丝琴是蔡特巴特兄弟和艾伦阿玛谭杰刘姊妹，可以期待是蒙召唤到墨西哥托雷翁传道部服务的克里斯托路德罗长老。
Dear Emily,
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去聆听你的仆人给我们的话语，我们祈求你祝福你的灵会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可以学习我们要做些什么可以更加接近基督。我们感谢所有的传教士和传道部会长和云乡传教士，我们祈求你祝福他们，祝福他们所接触的人和他们的生命，和更加接近基督，更加归向你。我们感谢你的儿子和他的赎罪，我们非常爱你。我们上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Elder Ludlow.
刘德罗长老，感谢你在传教士的旅行和自由权柄人员的长途旅行，他们都会大声地说刘德罗长老，他们想知道你去哪里，所以我们就找了他。我们很开心在台上边和我们一起聚会的有十二使徒定额组和七十员定额组的成员、总主教团和总会辅助组织会长团，在马里奥特中心，他们就好像各位同支会和支联会议会的代表，亦象征我们同心协力进行的事工。在教会总部，我们都广泛商议所有和传道事工相关的主要决定。举个例子，我们考虑降低传教士的服务年龄的时候，就曾和教会所有主领的议会和定额组商议，包括持助会、女青年和初级会的会长团，他们的意见和忠告对这项决定有很关键的影响。这些就是我们希望各位的支联会和支会议会运作的方式，听每个人讲，兄弟姐妹的意见都要听，他们要针对所有重要的议题提出意见，包括成员传道事工这项重要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很感谢和大家一起，就好像参加全球的支联会和支会议会一样，我们希望能够针对各位的支会和支联会的救恩事工提出最好的指示和指引。我们特别感谢那些直接参与救恩事工的人都能够出席，包括区域会长团、区域七十员、支联会会长、主教、受指派负责传道事工的高级支议员、支会传道领袖、支联会和支会议会的成员，当然还有在世界各地的传教士和传道部会长。各位的团队阵容几咁强大，我们很高兴能够和各位一起参与这次具历史意义的广播。我们要欢迎那些透过卫星或者互联网参与的人，例如华盛顿特区北传道部的雅各重新会长和他的传教士和我们一起。重新会长你好吗？
我们好好。贺伦长老
你真的好好、啊重新姊妹都是、啊。多谢你和全道部领导人议会的成员一起和我们聚会，我们很高兴你的参与。重新会长、重新姊妹，请代我们向你们的传教士表达我们的爱。 慈祷会的小孩子都很挂住你。重新会长今天会代表全球各地的405位传道部会长，我们很感谢目前正服务，几日后即将结束服务，和今日集合在这里刚刚 开始服务的传道部会长和他们的太太。今日参与的还有秘鲁利马马格利达利纳支联会的马可罗艾沙会长。会长你好，欢迎你今日的出席。我见到你的支联会议会和你一起。我很想跟你讲西班牙文。
真是一个荣幸可以和你一起，何伦长老，多谢你，多谢你，
真是几咁好的一日，能够在秘鲁能够和秘鲁的你们一起，和我们在普柔浮一起，多谢你抽时间参与，请代表我们向罗艾莎姊妹和你的支联会成员问候。罗艾莎会长代表世界各地很多美好的支联会会长和他们的支联会议会，我们非常感谢他们在这项救恩事工的忠信服务。今天参与的还有夏威夷来耶支联会夏乌拉第四支会的欧菲勒乌恩加主教，他和他的支会议会。阿罗夏主教，夏威夷的天气怎样啊？
非常好，我们有落雨，我们有太阳，还有风添。
多欢迎你夏威夷，我们爱你，多谢你乌恩加主教和今天所有忠信的主教和支会议会。我们今天多谢你们和你们的支会议会。当主向我们显示他的旨意，我们从事传道事工的方式就会进步。我们今天下午的聚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改进的方法，进一步的资料和指引会透过70元定额组的成员传达给各位，他们在传道事工有明确界定的职责。当基督建立他的教会的时候，就设立70个人差遣他们在他面前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在我们这个时代，主吩咐12使徒要请求70员，而不是请求其他任何人，并讲明70员也被召唤去传福音，对外邦人和在全世界中作特别证人。传道事工一直是70员召唤的基础工作，在座每一位都透过70员向总会会长团和12使徒汇报，请向他们寻求指引和指示，请效法他们的榜样，怎样完成救恩的事工。对在座的每一个人，一位特别重要的是70员，他就是主领各位所住地区的协调议会，和救恩事工相关的指示和指引会藉由那个议会的区域70员传达给各位。在那个议会，支联会会长和传道部会长一起商议成员传道事工。事实上，协调议会刚刚实施的时候是称为成员暨传教士协调议会，这段是非常重要的历史去记得的。请确保每个议会都保留在救恩事工这个必要的部分。我祈求我们全体都会因为今日所分享的信息而受到感动和教导。我见证这项是我们天父的事工，亦是他关切至深的一项事工。我见证只要各位按照今日的指示采取行动，你们亦会了解神是几咁深入参与这项事工。 你们会感受到祂的指引、提升和指示，去达成靠你自己的微薄之力绝对没办法做到的，但对神来说就绝对可能的事。我这样见证，奉祂的爱子耶稣基督之名，阿们。现在各位兄弟姊妹，我们很荣幸可以聆听到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多马贝利长老的讲道，之后将会有献诗任主差遣。贝利长老，
在那
个简介之后，我都不知道还可以讲些什么了。我好高兴喺呢个下午可以同大家一齐。我哋今日有嚟自普悠浮传教士训练中心嘅传教士同我哋一齐。呢啲新召唤嘅传教士，你睇下佢哋系咪好美好呢？佢哋而家准备紧自己，将耶稣基督复兴嘅福音传播俾各族、各方同埋各民。随住召唤传教士嘅年龄降低，教会嘅传道事工带到去一个新的领域。我知道对很多人来说，这个改动是人生的转捩点。我们知道对那些受影响的年轻男女都是相当震撼的。主和你们这班父母肯定培育了一批特别的一代，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去服务。今日传播福音的需求和机会都是前所未有那么大的。在几日之内，这些坐在我身后的传教士就会派到你们的支会和支联会。当这些传教士的数目不断增加的时候，我们会问，所有这些传教士会做什么呢？我们的答案是，他们会做和所有其他传教士一向所做一样的事。他们会跟随救主耶稣基督和传播他复兴的福音。传道部会长持有权约，主领和领导他受指派的传道部。支联会会长持有他的支联会的传道事工的权约。主教持有权约，主领他支会的传道事工。他们一定要协调，共同努力，带领传道事工迈向现今这个数码时代。主教会运用他的权约和支会议会合作，去找出和教导部分成员的家庭，以及他们的家人和朋友，以及不活跃的成员，以及他们的家人和朋友。他们将会分享的信息，即是基督的赎罪、摩尔门经和活着的先知，同年轻时候的我在北部诸州传道部担任传教士的时候所分享的信息是一样的，但是他们分享信息的某些方式就会和我的方式有很大的分别。当我还是个年轻的传教士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街上面同人讲，同埋用拍门的方式去分享福音。后来的世界已经改变了，今日的世界很多人都是生活在忙碌之中，他们东奔西跑，往往没有那么愿意让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入屋，向他们分享复兴福音的信息。他们和其他人甚至亲密朋友的主要的沟通方式，通常都是透过互联网。所以如果主希望从大地四方聚集分散的以色列人将要完成他的事工的话，传道事工的性质就必须有所改变。现在传教士已经获准使用互联网来传教，在一日里面没有那么有效的时间，通常都是朝头早，传教士会利用聚会所和其他教会设施的电脑去联络慕道者和成员，和当地的圣职领袖和传教士领袖一起去工作，收集和联络推介，跟进承诺，确定约会，和运用 Mormon.org、Facebook、网志、电邮和短信去教导宣讲我的福音里面的原则。 传教士使用互联网和数码器材的计划将会在未来几个月至明年分阶段进行。当你的传道部和区域要开始使用这些工具的时候，来到的时候，我们会通知你们。当然，对于这些传道工作的新界限来讲，安全是最重要的。传道部会长会监察着传教士的网上工作，去帮助他们安全地完成他们的工作。其中一个经常来自对我们教会有兴趣的人的投诉，就是他们鼓起勇气去我们其中一个建筑物，但是就发现那里是锁了门和没有人的，所以我们决定开放聚会所给上道团。传教士会在聚会所接待对教会有兴趣的人，以及带他们参观我们的崇拜屋宇，访客可以获邀请进入这个充满圣灵强大影响力的地方，去接受教导和邀请。传教士正进入这个用电脑来做主的事工的新时代，我们邀请各地的男女、老幼、成年人、年轻成人、青年和小朋友和我们一起参与这项令人振奋的新事工。在你自己的电脑和你地区的传教士做 Facebook 的朋友，在网上分享他们的福音信息和亲身参与传道事工。在不够一年之前，文宣会长作出历史性的宣布，降低传道服务的年龄。从那时起，数以千计的人已经响应先知的召唤，而每一个星期都有更多的人加入他们的行列。截至两日之前，正在道服务的传教士的人数有70,274人。从来没有试过有这么多的传教士遍及整个大地。当然，我们需要地方去分派这些出色的传教士，所以我们今年新开了58个传道部，令到传道部的总数增加到405个。今年我们也都召唤了173位新的传道部会长。我们过往未试过同一个时间召唤这么多的传道部会长。很明显，传教士和传道部会长都已经响应了主的召唤。现在主正在召唤身为成员的我们，在主的伟大事工之中和传教士和主一起去服务。正如传教士必须适应一个多变的世界，成员亦都需要改变他们对成员传道工作的想法。我这样讲是希望清楚指出，身为成员的我们要求我们做的事情并没有改变过，但是我们去履行责任去分享福音的方法就必须要适应这个多变的世界。在54年之前，麦基会长宣布每个成员都是传教士。兴格莱会长呼吁我们要用更好的方法去做传道工作，不单只是逐家逐户去拍门，其实有更加好的方法。万宣会长已经规划出更好的方法，就是成员和传教士同心协力合作，无间地去宣讲福音。这几句说话其实重申了先知约瑟斯密亲身的教导，在说了一切的话后，最伟大且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宣讲福音。先知这些要我们去行动的呼吁从未改变。我们任何一个人，无论在教会中有什么召唤或者职位，都有这项宣讲福音的重大责任。这项道理在今日如是，在约瑟斯密的时代或者任何的福音期都是一样。那我们可以怎样去履行这个来自主的召唤去宣讲福音呢？ 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要在传道事工的目的上合一。在目的上合一，不单只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例如，我们有很多小朋友都喜欢踢波，这个运动真的很流行。他们很快就学会只要将足球踢入网就可以得分。一开始他们对于比赛毫无概念，他们虽然有共同的目标，就是要射入波，不过他们没有妥善的组织，他们只是将全副的注意力集中在足球那里。在传道事工方面，今天我们有很多人都属于这一类的情形。我们自以为看得很清楚，好了解最终的目标，但是其实我们并没有看清楚我们在当中的目的。或者这样说，我们其实并不知道自己要打什么位置，我们缺乏的是理解力而不是渴望。如果问今天在座的任何一位全部时间传教士，他们传教的目的是什么的话，我保证每一位都能够铿锵有力地回答而宣讲我的福音的这句说话。我的目的是邀请他人归向基督，藉着协助他们培养对耶稣基督及其赎罪的信心、悔改、洗礼、接受圣灵恩赐和持守到底，来帮助他们接受复兴的福音。各位兄弟姊妹，如果正如先知约瑟斯密所说，我们最伟大且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宣讲福音，这样我们的目的就显而易见了。由于我们是主的教会成员，所以每一个人都蒙受召唤，亦都获赋予责任要邀请他人归向基督。无论这些人是活跃的成员、新成员、不活跃的成员，定是非教会的成员，都是一样。如果我们身边有任何人，无论是非教会成员定是较不活跃的成员，只要他们未藉着对耶稣基督及其赎罪的信心、悔改、洗礼、接受圣灵恩赐、接受复兴的福音的话，我们就要邀请他们这样做。这个不单只是传教士的责任。有鉴于这项的误解，高登兴格莱会长讲过，我们要让传教士独立做这件事，还是我们要从旁协助呢？如果让他们独立去做，他们可能会一日复一日地敲门，却成效不彰。或者我们身为成员的人，可以协助传教士找到慕道者并教导他们。现在就是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那些不活跃的成员和非教会成员的邻居、朋友和家人都处于最理想的位置，可以带着合宜的爱心和切身处地的心思，向理应得到这些对待的邀请对象提出邀请。我们希望这些邀请都得到接受，不过如果对方没有接受，我们应该继续展现友谊和基督般的爱，让邀请对象知道我们之所以滋润培养这种关系，并不是单单只是想达成我们的目标，而是想要维系长久而真诚的友谊。当然，主的教会是一个有秩序的教会，这项事工会在适当的圣职权约的带领之下向前推进。指导手册里面这样讲，支会议会要在主教的指导下拟定支会传道计划，这项计划应当简单扼要，其中应当包括具体明确的目标和活动，帮助支会圣职和辅助组织的成员参与教会成员传道事工、传流和使活跃工作。支会议会要和支会传道领袖一同将支会传道计划与奉派在该支会服务的全部时间传教士所作的计划加以协调。主教要经由支会议会来指导支会中的这项救恩事工，支会议会要找出可以接受邀请让传教士教导课程或者恢复完全活跃的人，亦都要决定支会中哪些人处于最佳的位置， 能够带住合宜的爱心和敬意去提出这些邀请。长老定额组会长和大祭司小组领袖都是支会议会的成员，他们有责任找出不活跃的定额组成员，并且和支会议会的其他成员合作，引导这些人再度回到教会，恢复完全活跃。当圣职再度回到这些人的家庭，这一份祝福就能够祝福他们整个家族的世世代代。然后支会议会要找出不活跃的成员，这些人可以接受全部时间传教士的探访和教导。支会传道领袖亦都属于支会议会的一员，他要同传教士合作，让传教士能够在计划表上填上最能够因为传教士的探访而获益的人的名字。虽然全部时间传教士有教导舞蹈者的责任，但是他们可以而且应该由支会议会的成员、支会传教士或者和舞蹈者有关系的成员陪同。陪同传教士的教会成员应该为传教士课程中所教导的各项原则作见证，并且在两次课程之间的空档加强这些的原则。支会议会可以邀请全部时间传教士帮助支会传教士用家庭教导或者探访教导的方式探访不活跃的成员或者教导新成员课程。我们发现在最近受洗的成员中，上过新成员课程的人数实在是太少了。主希望我们能够热心做好事，凭我们自己的意志做许多事。当我讲到热心做好事，我就想起我的年轻朋友斯考德。斯考德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令他在某些地方受到限制，不过他在其他方面表现得非常卓越，例如他非常勇于传教的胆识，比得上摩塞亚的儿子。我相信在斯考德的心目中，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不是每个人都读过摩尔门经，不是每个人都对摩尔门经的真实性有一个见证，这些事情都是对他来说是难以置信的。所以当斯考德一次独自搭飞机去探他的兄弟的时候，一个坐在附近的人无意间听到这个对话。你好，我是斯考德，请问怎样称呼你呢？那个人就讲了他的名字。你做哪行的？我是一个工程师。哇，真是好了，你住在哪里啊？拉斯维加斯。哎，我们在那里有一座圣殿，你知不知道摩尔门教会的圣殿在哪里呢？知道，那座建筑物真的很漂亮。你是不是摩尔门教徒啊？不是。那你应该要成为摩尔门教徒了，这间教会这么好。你有没有看过摩尔门经呢？没有。那你应该看一下了，这本书真的很好的。没人指派斯考德去跟同行的旅客倾谈。我甚至不知道他竟然很慎重地思考自己的洗礼圣约。他随时随地在所有的事上作神的证人，直到死亡。但是他的邀请当然显示出他对那项洗礼的圣约已经深深地内化，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同样的是，我们不需要指派，更加不应该等到指派才去邀请非教会成员的家人、朋友和邻居参加教会聚会、阅读摩尔门经，或者和全部时间传教士见面。身为教会、身为家庭教导教师和探访教师的我们，并不需要等到特别的指派才去邀请探访名单中较不活跃的成员，帮助他们恢复完全的活跃，或者准备接受圣殿的祝福。除了上面列出的圣约之外，我们亦都已经订立神圣的圣约，要去承担彼此的重担，使重担减轻，愿意与爱者同爱，是的，安慰需要安慰的人。当我们履行职责去分享福音，帮助不活跃的朋友和邻居恢复完全活跃的时候，如果可以寻求圣灵的启发，怀着爱心采取行动， 唔单止为救主，亦都为我哋施作嘅对象。咁样我哋付出嘅种种心力，必定会发挥最大嘅功效。例如，请大家谂下阿尔玛喺同同伴准备去教导卓伦人嘅时候所讲出嘅个祈祷：主，我求你恩准我们，使我们能藉着基督而成功地再度带领他们归向你。主，我看他们的灵魂很宝贵，他们有许多人是我们的弟兄，因此主，我求你赐我们力量与智慧，使我们能带领我们这些弟兄再归向你。阿尔玛知道他派出去教导的每一个人在属灵上都是神的儿女，亦是他属灵的兄弟姊妹，他爱他们。祈祷之后，阿尔玛和他的同伴充满圣灵，立刻就前去工作了。提到阿尔玛的经历和祷告在今日的意义的时候，哥登兴格莱会长这样讲：愿每位成员心中都了解他们有带领他人认识真理的潜能，让每个人都致力于这项事工，让他以更大的渴望去祈求，让每一位成员都好像阿尔玛一样地去求问。当我们每一个人都了解并且履行目的，主的事工就必定能够向前推进，圣职必定获得巩固。只要支会议会成员和全部时间的传教士都在主的目的上同心合一，我们必定会在传道事工和小活跃计划方面体验到深刻的成功。的而且确，现在参与主的事工比以往各个世代都更加令人兴奋。在我们生活的世界，我们能够很轻松地分享见证，所以神的角度必定会好像尼布甲尼撒梦中的那块石头一样，会充满整个世界。愿我们教会成员和传教士都能够比以往更加合一地去履行传道的目的，帮助他人归向基督。愿我们成为世上万民的光和灯塔，特别照亮神的儿女中那些寻觅主的祝福的人。我这样祈求，希望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ur thanks to Elder Perry.
贝利长老感谢你今日嘅教导。For reminding us of the particularly poignant responsibility that we have. 特别系嗰啲影片对成员嘅重要职责，去邀请其他人归向基督同埋享有福音。呢啲责任系我哋有时会避免。因为我们很怕邀请邻居、朋友，甚至我们的家人和传教士见面，或者是出席教会聚会，可能会冒犯他们。但是我们如果出于对他们的爱和渴望获得快乐，去提出邀请。就会令他们觉得不会冒犯或者是论断他们。复活的主给门徒最后一项的任务，就是去教导和施洗。洗礼是救恩旅程必要的第一项教义。经文教导我们，当我们为悔改而且为合资格的人洗礼的时候，主的喜悦，我们应该要热切从事这项工作，让主有这份喜悦。更好的是，我们亦都会感到喜悦。现在我们很荣幸能够接受十二使徒定额组尼尔安德森长老的教导。安德森长老讲道之后，我们会欣赏一首传道事工的组曲。安德森长老。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亲爱的兄弟姊妹，能够几乎每星期在你们的支联会和你们一起，是我生命里面其中一项莫大的祝福。我们身为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很荣幸能够在每个国家和文化里面感受到你们的良善和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我们知道主对你们的爱，对于你们愿意跟从主和遵守祂的诫命，我们感到很开心。我们感谢身为支联会和支会议会成员的你们，能够成为主手中的工具，去看顾神国和施助神的儿女。当我们在议会和会长团服务，我们所有人都经常提醒自己，我们做的是一项灵性的事工。当我们在议会坐在一起，我们的工作是我们跪低寻求主的指引来开始。可能有时候会讨论行事力，但是每一次都是当我们结束我们的会议去做主的差事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达成他最重要的目的。我们怀着信心以合一的精神一起工作，有信心主会指引我们的脚步，能够同其他人同传教士合作，时时都以对主、对他人和我们所服务的人的爱为动力。这些属灵的原则永远都是主的事工其中一部分。我很肯定，当你们在支会议会里面一起服务的时候，你都可以容易地认出这些属灵原则。等我同你哋分享三个真实故事。呢啲故事都系发生几个礼拜之前，喺佛罗里达州坦帕市。当我哋正系有项指派工作要完成，当你收睇呢啲时候，请谂下嗰啲喺你嘅支会里面发生嘅事。第一个故事嚟自佛罗里达州嘅支会议会。
当我哋睇下点名册嘅时候，我哋发现有一个名我哋系唔系好认识嘅，呢个就系海恩姊妹。在我们的支会议会，我们会指派大家去探访不同的家庭和成员。我见到有个改变，就是他们会踊跃地想去完成这些指派工作，他们会说主教等我去吧。
这个正是我们这项神圣工作的中心，去感受圣灵给我们的提示，和愿意跟随在布鲁克斯维尔支会这个上来前的姊妹。
那个姊妹和一些传教士都有来探我，后来她邀请我去参加一些活动，就是这样。我在教会开始认识的朋友，就是这样，你知道，这样真的感觉完全不同，令我再次感得受欢迎。
当我们虔敬地看待我们的支会议会，启示就会来到。 雅各姊妹愿意，指派就来到了，奇迹就发生。很快，海恩姊妹的先生，当时不是教会成员，都开始感受到主的影响。
有个星期日，出乎意料之外，他起身跟我说，我想我今天会跟你去教会。
海恩兄弟出席了圣餐聚会之后，很快就走了。我见到海恩姊妹，我问她先生在哪里，她说她在停车场，你知道她准备走了。我就说，不知道你介不介意我去介绍我自己给你先生认识呢，所以我就这样做了。
召会议会传教士雅各姊妹主教，你见不见到他们当中的合一呢？主教接收到灵感去邀请海恩夫妇去跟支联会长见面。
佢话我想邀请你嚟参加教会。我话吓，竟然有人相信我，真系好好嘅感觉啊！
当海恩兄弟感受到嘅，同一直佢受到嘅一样，佢感受到主嘅爱，呢种爱由教会领袖、成员同全教士合一咁流露出嚟。
由那时开始，我们就邀请他参加圣餐聚会。他感受到来自支会的欢迎，和他藉着我们的爱所感受到的圣灵，令到他开始改变了。
当我去拜访布鲁克维斯维尔支会议会的时候，阿伦·薛卡里主教讲出他们的心声。
我们在爱这些人的程度上有很大的改变。虽然每一个人都不是完美的领袖，但我们同心合力，最大的分别就是我们知道这件的确是主的事工，祂不会令我们失败的。
这一点非常重要，当我们尽我们所能，主不会让我们失败。我们有时觉得自己能力不足，但是好像孟宣会长这样说，如果我们做主的差事，就有资格得到主的帮助。我们耐心等待主，知道奇迹会跟随我们的信心而来。尼非说，被灵指引领着，事先并不知该做什么，这个就是门徒的方式。我们时时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但是主知道，当我们信任祂，祂会亲手带领我们，祂的奇迹就会随之而来。我喜爱主的声明，我是神，我是奇迹之神，我要向世界证明我是昨日、今日。如果不是依照人类儿女的心，我不会在他们之中行事。每个国家文化和语言里面，这些原则都是真实的。在一个月之前，在香港拍摄到一些当地领袖的想法和感想，请观赏。石主教，你有没有曾经找过三四个家庭给传教士去帮助这些家庭恢复活跃呢？
有啊，我们有一次很成功的经验。王家庭有五六年没回教会了，传教士去拜访这个家庭，成员亦都为这个家庭去禁食祈祷。当他们准备好，我们就带他们回来了。
我们有信心就一定要得到帮助。
当我们藉着信心行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主的祝福和我们预期的有不同，但是结果比我们原本的重要好。第二个故事讲明了这项原则。故事开始的时候讲到佛罗里达州坦白支联会的维多帕特里克会长，他和家人寻求主的指引，并且受到启发去邀请朋友和邻居参加他的女的洗礼会。
有几个人来了，他们当时都没有表示对教会有兴趣，所以我在一个支联会的会议里面解释帕特里克家庭的计划和我们做过的事，结果都不错，有很多人参加洗礼会，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事发生。
帕特里克主教上跟他们说过，他太太在个女的生日会的邀请卡上面请每一个人来参加他的女的洗礼会，所以我都放张手写的纸在个生日卡里面。
没有人来。
但是我们当时完全不知道其中有一位邻居已经准备好了。
主启发了帕特克里克会长和帕尔默姊妹，但是他们完全没有想过这个奇迹会发生。我们不一定能够在开始的时候就看到结局，我们信赖主和耐心等候，我们知道主会按照他的时间和他的方法令奇迹发生。主不单止启发帕特里克会长和帕尔默姊妹，他也同时准备了梅拉利亚当斯姊妹。他不是很活跃，没有来教会几十年，但亚当斯姊妹的仔和帕尔默家庭的仔已经是学校的朋友。简单说，我们知道家庭是怎样开始回教会。
我那时发了很多梦，没什么特别的梦，但大概两个礼拜之后，有人来我家敲门，门口有一个很可爱的男仔，他将手上一张小小的生日会邀请卡给我，邀请卡里面还有另外一张邀请卡，那我就带那张邀请卡来。
我想看看、
是啊，我觉得这张卡很特别，留下了。我读完这张卡之后，周围望望，
因为有人看顾你、
没错，就是这个征兆了。所以我去个生日会，我入去就话：大家好，我是梅拉丽，我洗咗礼嘅。
梅拉丽同佢嘅家人立即感受到一班美好嘅成员同传教士嘅爱同友谊，传教士成为教师。梅拉丽好快翻返教会，佢嘅丈夫德瑞克接受洗礼，然后德瑞克为佢嘅大仔布瑞登施洗。你们是否能够看到主怎样在祂的事工完成呢？我们的天父认识祂的儿女，天父会倾听他们的祈祷，祂知道有哪个寻求祂，祂亦都会引领我们找到祂。好像艾蒙那样，在摩尔门经说，他们在收割之主手中，他们属于他。有一项信心的重要原则引领我们的先知多马孟宣会长的生命，他曾经说过，只是想不会成事，主期望我们要行动。第三个故事恰当地强调这些教导。一开始罗德利海利主教觉得需要帮助他的支会采取行动。
我们当时在支会的洗礼方面遇到很大的困难，我们意识到除非我们照顾好已经在支会里面的人，否则主是不会祝福我们给我们有新的归顺者。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帮助他们了。
主教和支会议会的成员发现只是讨论这些人是不够的，他们需要采取行动。
所以由主教团首先开始，我们会出去带着一些我们完全不认识的名字去找他们。我们邀请圣职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加入我们，之后我们就扩展到整个长老定额组和大祭司小组。我们要求他们每一个月拨出一个星期二或者星期四晚上的时间。
一旦支会领袖和传教士开始主动伸出援手祝福他人之后，之后就会很大的改变，主的灵逐渐增强，全职传教士都察觉到有不同。
支会传道领袖每日都会打电话给我们，不单止是这样，主教不断打电话给我们，还有支会其他的成员，大家都好像很想尽力参与这样。
亚坦第四支会的传道领袖和传教士在我们拜访他们支会议会的时候和我们分享他们的经验。
我知道我刚刚来的时候开始提到每周的拜访，我会说真的要很多时间的。但是我发现当我们按照主教的指示去做的时候，出去拜访其他人的时候，真的非常奇妙的。发生这些灵性的时刻，
我看见那姊妹有改变，他们更加愿意去做很多需要做的事，令大家都觉得爱和受欢迎。
当这些灵性的时刻来到，就表示我们是做这些事，支会当中活跃的成员都想有这些时刻。
第一晚出去的时候，他们将成员分组，对我来说就是一件很大的启发，知道我在那里教导和带他们回来帮我们的分会。
四个礼拜前我去亚洲的时候，去拜访了印度，那里的领袖了解同样的属灵真理，他们和我 分享了这些的看法。
我们会去他们的家，我们会去他们的家，我们会尝试分享自己的见证，爱他们，还有尝试带他们回来。
我们作见证的时候，就一定会邀请圣灵来到房间里面，然后那些较不活跃的成员和慕道者能够感受到圣灵，之后他们决定回来，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生活里面缺少了这个重要的部分。
为了帮助大家， LDS Store 有个新的部分称为加速事工，你们会在那里找到一些很有用的资料，包括世界各地的领袖、成员和传教士更多的故事和例子，他们就好像各位一样同心合力，以信心和爱加速主的事工。只要我们尽最大努力，主就会同我们一起。经文是这么讲，仆人去了并努力工作，果然主人也与他们一起工作。当我坐在佛罗里达州坦帕支联会大会的讲台上，惊喜地看到32位兄弟获支持接受麦基洗德圣职，他们所属的支分会和各位居住服务的单位很相似。当他们一一起身，我想到每位兄弟和他们身边妇女和孩子的生活所发生的奇迹，我想到那些团结合作的领袖、成员和传教士，以及他们基督般的爱和服务。我想到当他们凭着信心行动的时候，主是怎样赐予他们神圣的指引。我想起摩尔门的话，奇迹是否停止了什么呢？还是天使就停止对人类儿女显现了？还是他就扣留圣灵的力量不及他们了？我要和各位分享我确实的见证，耶稣是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这个是他的神圣事工。我应许你们，当你们运用信心谦卑地寻求他的协助，他会指引你们同你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 hope they call me on a mission.
Thank you, Elder Anderson.
安德森长老，多谢你，多谢新兴嘅一代70,000个人，佢哋已经接受召唤去传道。建立教会嘅第一个步骤就系藉住水嘅洗礼，俾人加入教会。我哋今日好荣幸听到呢项信息，教导我哋点样协助建立教会，亦可以讲系喺仲未有机会接受福音或者离开教会嘅朋友、邻居同家人嘅家中重新建立教会。而家我哋好荣幸能够听到罗素·纳尔逊长老嘅讲道。除了是十二使徒定一组的其他职责之外，他亦是传道执行议会的主席。我很高兴能够在那个议会担任纳尔逊长老的世同伴。纳尔逊长老讲道之后，我们会透过影片接受这个时代的伟大导师，就是十二使徒定一组会长培道潘会长，他会指示我们怎样去教导。纳尔逊长老之后会收睇潘会长的影片。
亲爱的兄弟姊妹，感谢今次特别的机会同你哋一起。今次的活动具有历史的意义，因为有173个新的传道部会长同佢哋嘅配偶出席。他们来自19个不同的国家，受指派去世界50个不同的国家去服务。这项新的人数记录象征着主正在加速他的事工。当你们听到特别的归信故事，传道事工就会变得活生生的。我想要用四月份获支持出任总会女青年会长团第二之礼的尼尔马里奥姊妹最近录影的归信故事来开始我今日的信息。当你细心地去聆听她的故事的时候，你会获益良多。马里奥姊妹，好荣幸之前就已经认识你和你的丈夫，但是大部分的教会成员都不是好像我这样认识你，你可不可以讲一下你的归信经过呢？
多谢纳尔逊长老。我22岁的时候搬了去麻省的波士顿，在那里我遇到两个教会成员，其中一个说自己是摩尔门教徒，我和我的同房就说什么是摩尔门教徒啊？他们其中一个就说，你想不想我们带两个朋友去你家，等他们跟你讲解一下我们的信仰呢？一个礼拜之后，他们就带了两个朋友来。那次就是我第一次见到摩尔门传教士。我承认我有很多很多问题，但是他们一直来探访我。最后他们还讲述救恩计划。我很清楚记得那晚他们说，你们来这个世界之前是跟天父一起住在灵的世界，你是天父的灵的女儿。纳尔逊长老这一番话对我来讲似曾相识，我觉得很熟悉，但是我这一生又从来没听过的，但是我知道我以前在某地方听过。课程结束的时候，其中一个成员大声问我，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他望着我说，尼尔，你对摩尔门经有什么感觉呢？我冲口而出这样说，我想摩尔门经是真实的，我很惊奇自己刚刚所说的话。他很明智地没逼我，只是说，明白之后跟住你怎么做呢？于是我答应当晚我会好诚恳咁样祈祷，咁样祈祷。我喺我睡房地下度跪低，然后我问天父：如果呢一间系救主喺地上唯一嘅真实教会，我会洗礼。但系我要知道教会系咪真实嘅？突然间有一把声音喺我嘅脑海或者喺我心里边话：系真实嘅。 就是这样。于是我即刻起身，是真实的。我觉得很惊奇，能够获得这么美好的答复。第二朝我就打电话给传道部会长说，你好，我需要接受洗礼。
我想他一定很开心听到你这样说。你对你的祖先有些什么的感觉呢？
你的问题是 很得意，因为我在教会的第一个召唤真是充满灵性和充满灵感。主教接见和问我愿不愿意成为家谱委员会的成员。我就写信给我两个八十几岁的祖母和外婆。我记得几个礼拜之后收到一个大鞋盒，里面装满了相片，相片后面写啲人名同埋一啲记录。于是我就坐喺我睡房嘅地板度，将一沓一沓啲相片分类。达德家庭、希尔家庭、雷家庭、菲廷家庭。当我整理嘅时候，突然间我抬起头，虽然我冇见到佢哋，但係感觉到成间房係充满晒人，同埋佢哋好有兴趣。我感觉到他们的存在，他们是很开心的。我想在成为教会的成员最初的两三年，我大约交了七十几个名去圣殿的印度门道做教义。我将这些圣殿卡给我丈夫的 大卫的亲戚，我想跟你讲大卫。大卫很特别，他就是问我是不是想知道有些关于教会其他的其中一个成员。我洗礼之后十三个月，我就在圣盐湖城圣殿结婚。
做教会成员传教士是不是有这样的好处呢？
是啊，我极力推荐。
你和大卫现在拥有美满的家庭，不如讲一下你的家庭好不好？
我们有十一个子女。当我们结婚的时候想有一个家庭，建立家庭就会有十蚊仔啦。他们都是很精选的灵。
你有没有建议给我们的姊妹怎样去平衡下身为妻子、母亲、主忠信的仆人和主的门徒呢？
我喜欢教会的聚会，我知道听来好像很奇怪，但是我的心是在家。每一个召唤好像相辅相成，我会先顾好我的家庭。有些会议我是没办法出席，但是并没有影响我的家庭生活，即使有都是教导我做一个更好的妈妈。
你是一个更加好的母亲，因为你固守福音。
没错，
我们真的很感谢你为教会所作的服务。
多谢，
感谢你啊，好多姊妹。他的故事是不是真的充满灵性和启发呢？有没有注意到传教士和成员之间是怎样合作呢？他们是不是真正关心他呢？还成为他的丈夫添？你有没有感受到活在帷幕的另一边的亲戚也很关心他呢？你们有没有感受到一个爱他的丈夫、他的子女的姊妹的美德呢？当我感受到他生命和他子孙的喜悦，就坚强了我自己的见证，和加强了我分享福音的热诚。很多时候我们将主的事工划分成不相关的部分，其实无论是教导、非教会成员福音、为新归信者服务、使教不活跃的成员恢复活跃、教导和巩固活跃成员，或者是执行家庭历史和圣殿的活动，这些事工其实是不可分割的，这些都不是个别的事情，全部都是救恩事工的一部分。在帷幕后面的人会因为子孙接受福音或者再接受福音而欢呼喝彩，因为他们知道子孙可以代他们执行重要的圣殿教义，同埋死去嘅世代可以联系埋一齐。呢个就系玛利奥姊妹洗礼之后好快就学到嘅 原则。我希望每一位教会成员都有机会体验来自祖先鼓舞和振奋的爱。我会讲一个父亲睡前的比喻，来说明天父希望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我会叫他做父亲临睡前的故事。有一晚，一位慈爱的父亲在他的太太和孩子都上床休息之后，一个人坐在这里的时候，突然有一种冲动提示他要去看下他的孩子。于是他除了他的鞋，静静地走到睡房的门口，在走廊阴暗的灯光之下，他见到两个细细的头睡在枕头上面，冚住被的孩子卷埋一嚿，睡得非常舒服。当听住孩子静静的呼吸声，他就想翻起日头的画面。他听到他们玩的时候的笑声，看到他们分享野餐的时候的笑容，同埋当佢哋捉到佢哋喂狗食雪糕嘅傻笑。小朋友瞓着嘅时候比较容易对佢哋有耐性嘅。当佢哋熟睡嘅时候，佢仔细考虑緊佢哋嘅需要同埋点样去帮助佢哋。佢感受到强烈嘅爱同埋保护佢哋嘅责任。他细细声走去另一间两个年纪较大的孩子的房，他见到两张床，但是吓了他一跳的就是其中一张床是空的。他周围找，走到去书房，到他曾经有一次在那里找回他不见了的女儿。父亲见到女儿很安静地坐在那里看书，于是女儿说，我睡不着啊。父亲于是就拉开他身边的凳，他们开始谈下当日发生的事，他的朋友、目标和梦想。后来女儿就回房休息，父亲最后再检查到一次才熄灯上床。朝早父亲帮亲爱的妻子准备早餐，他为每一个甚至是最小最睡得晏的孩子摆好用餐的位置。厨房的香味叫醒了孩子，他们在一片混乱声和吵闹声中走出来。但是其中一张凳是空的，父亲叫他们等一阵，等他去叫醒那个孩子。很快全家人就一起享受他们的早餐了。我们在这个简单的比喻里面学到什么呢？这个父亲跟着自己的灵感去检查他的孩子，评估彼此之间的关系。他寻找不见了的孩子，他的行为完全是出于单纯的爱。他所这样做不是因为他看了手册，也都没有人给了一张清单他，他只是跟着自己的感觉去做。传道事工其实都是一样，最有效率的传教士会表达爱心，爱心是有效的传道事工的润滑剂，亦都是生命中的重要一环。比喻里面的父亲爱他每一个孩子，所以我们行事都应该是出于爱，是希望去帮助所有的人，而不是只会偏爱某几个人。机会来的方式不同，遗憾的是我们会错过一些机会。我的家庭就是一个例子。我的曾祖父母八个人都是在欧洲归顺，然后移民去到美国。福音就是他们的一切。不过去到我父母的那一代已经远离教会，所以当我成长的时候，我的父母都并没有参加教会的聚会。当我做外科专科和研究的时候， 我同我嘅家人住喺远离父母嘅其他地方。由于关心同埋忧虑我父母嘅永恒幸福，我就写咗一封好真诚嘅信俾我父母嘅主教。我认识呢一位主教，所以我好期望佢系可以帮助到我。我向佢表达咗我对我父母嘅爱，同埋要求佢派遣一啲人去教导我嘅父母福音。
后来
我收到佢哋嘅主教嘅回复，佢话佢真系好难过，因为佢揾唔到任何人可以去教导我嘅父母。主教嘅答复真系令我非常失望，佢冇任何人可以帮助佢。今时今日，咁样嘅事唔应该会再发生。主教唔应该会冇人可以帮到手。而家主教有支会议会、支会传道领袖同埋传教士准备好，愿意喺孩子提出请求嘅时候去帮助拯救佢哋嘅父母。几十年之后，我嘅父母已经真心归顺主，佢哋喺圣殿里面印证，亦都同自己嘅仔女印证。但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从他们的经验里面所学到的教训。慈爱的天父命令我们向所有人宣讲福音，会不会划清界线，分辨那些从未听过或者是听过但是忘记了福音的人呢？答案肯定是不会。救恩的事工是包括所有的人。传教士同埋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嘅成员，都系为咗世人嘅灵魂嘅救恩喺主嘅葡萄园里面工作，包括做好成员嘅传道事工，使唔活跃嘅成员恢复活跃，同埋为得到圣殿嘅祝福做好准备。神想佢所有嘅儿女都配称咁样获得永生嘅祝福。
And qualify for eternal life.
传道事工在神的角度是救援的工作。我们敬爱的多马麻孙会长曾经重复这样教导我们要伸出援手。他说我们有责任伸出援手，带领这些人去到主的餐桌前，饱享主的话语和与圣灵为伴。在这件伟大的事工里面，我们愿意带领灵魂归向基督，订立第一项圣约。我们亦都愿意带领灵魂重温以前的圣约。因此约瑟·斯密菲廷会长这样解释，拯救羊圈中迷失的灵魂和拯救地上偏离的灵魂都是有价值和值得赞美的，亦都会为天上带来同等的喜乐。主教同埋传道领袖负责安排每个支会嘅传道事工，都有两个人，就系主教同埋传道领袖啦。主教持有权约去带领事工，指导手册第二册里面清楚咁样说明，主教和他的支理要将教会成员传道事工列为优先，并定期教导传道事工的教义。他们要鼓励支会成员和全部时间传教士共同合作去寻找教导舞蹈友，并为他们施洗。他们自己也要寻找和帮助个人和家庭准备好接受传教士的教导，树立好榜样。在主教经由灵感召唤之下，支会传道领袖负责传道事工，他要协调、指派、指导、组织、协助、参与、出席和带领支会的传道事工。他要定期和全部时间传教士举行传道协调会议，他要出席支会议会。支会传道领袖是传教士的活跃同伴，和帮助他们寻找教导机会，提供意见和协调所有的支会资源， 包括确认一啲成员愿意持续交替咁喺佢哋屋企里面教导课程，提供需要嘅交通工具，同埋协助传教士教导异性嘅成员。支会传道领袖担任非常崇高嘅角色。各位支会传道领袖，请注意，我哋要求你哋要完成新嘅职责，要认识传教士，同埋同佢哋一起去工作，帮助佢哋喺行事历上面填满有意义嘅行程，咁样佢哋就冇时间去拍门寻找要教导嘅人。在主教的指导下，支会传道领袖和全部时间传教士会专注在新的不活跃、恢复活跃的成员和他们的家人上面。他们会集中在朋友，只有部分是成员的家庭和他们的朋友、有兴趣的邻居、支会成员的朋友和其他想听福音的人。手册话俾我哋听应该要做乜嘢，但系冇讲俾我哋知应该点样去做，亦都冇教我哋应该点样去讲啲乜嘢嘢，或者特定嘅步骤将福音嘅喜乐带俾其他嘅人。我哋从比喻里面学到，书本唔会教导家长喺遗失小孩嘅时候应该点样做，但系家长会唔会延迟去揾佢嘅孩子呢？直到手册教佢哋咁做呢？好嘅领袖就好似好嘅父母，佢哋嘅行动系因为爱，佢哋表达爱心嘅时候，圣灵就会指引帮助佢哋明白，每一个人都需要独特嘅关爱，嚟帮助佢哋以主嘅方式去生活而得到喜乐。支会传道领袖点样可以联系支会议会、传教士同埋支会成员呢？他怎样能够将传道事工的热诚带给支会议会的每一个成员去配合他们呢？我们会播放给大家看奥克拉荷马州斯蒂沃特支联会艾蒙第三支会的支会传道领袖的影片，内容是讲他怎样去完成传道的事工，以及改变他支会的传道文化。
我们处于50年来最严重的旱灾，情况真的很严重，大部分池塘的水位都是很低，农作物和动物都处于严重的情况。我们支联会 的传道事工好像旱灾这样没有大进展，我们知道支会三年没有归信了。会长你很关注这件事，我们一起讨论，然后发信要求成员一起为了传道事工和旱灾禁食。我们收到封信之后，全个支联会和周围的支联会都一起禁食，即刻展开传道事工。水闸开启，每个人都参与传道事工。七十元包文长老来到这个地区提供传道训练，他最先提出的意见就是支会或全部或者分会的全部时间传教士是协助你们去做传道事工。教会成员的职责就是积极参与传道事工，邀请朋友和家人回教会。如果没有全职传教士或者成员的参与，传道事工就不可以展开。我们的目标是由支会传道领袖和支会议会推动，而不是全职的传教士。支会传道领袖的角色是和主教、支会议会开会，制定和执行支会传道计划，帮助成员寻找联谊慕道者给全职传教士教导。我只是想做一件事，就是同助理支会传道领袖同传教士去排满传教士每日的行事历，过去一年推展整体传道力量之后，每星期教导有成员陪伴的课程，由平均两个、三个、四个增加到十至十二个，几个月前平均达到十四至十六个。我们现在的目标是每星期要成员陪伴二十个课程。 当我休息的时候，看回支会和支联会的变化，很容易就找到促成传道事工迅速增长的两个主要方向，就是成员努力参与传道和邀请其他人出席教会聚会或者和传教士见面。所以我只是帮助我的家庭和支会每个家庭把握机会和其他人分享福音。
我是崔西高明，这个是马克高明。
我们在2013年1月26号洗礼，这个是成员做传道事工最好的故事。我们有一个家庭和他们变成朋友，介绍他们给另外一个家庭，他们的朋友小孩子会在支会认识其他小孩子。
我相信主安排我生活里面认识这么多教会成员是有目的的，
会令他们和传教士更加认识地讨论，认真地讨论，开始定期回教会。
我看到福音怎样影响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榜样。
成员和传教士互相认识很重要，不过更加重要的是成员要主动认识和联谊慕道者。当我去学习和认识这些人的时候，会觉得很轻松，因为你可以自由地发问、发掘和学习一些你不知道的事，而且没有人会批评你。
我觉得好像约瑟斯密咁，我去过很多不同的教会，都觉得缺乏了什么咁样。而在这间教会，我不觉得有任何不足的地方，他们适合我和我的家人。
这个地区传道事工的旱灾或者停滞期已经明显结束，但是就一日一日地建立动力，我看不到有消退的迹象。这项是后期时代伟大的事工，我们在这里的原因就是聚集以色列家族。我和所有的教会成员都有责任尽化尽我们所能和其他人分享福音。
我们非常感谢宝文会长和他的支会传道领袖，给我们看到传教士和支会议会是应该怎样合作的。藉着合一的目的和愿景，他们知道他们爱的人在灵性和俗世上的需要。支会议会工作的真正筹想不是在开会的时候，而是在他们教导的人的时候。你们可能会想，比喻里面的那个父亲是代表主教或者支会传道领袖，其实这个父亲是代表教会里面任何一个成员。只要有爱，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好牧人，藉着天父赐予的灵感前进，这样去计划和拯救灵魂。根据神的指引，每个支会的辅助组织领袖不需要等到主教或者支会传道领袖的指派，他们都会觉得整个的圆圈是应该开始在餐桌上面为每一个人准备位置，而不是只是给你的人。每个成员藉着灵感和爱心，都应该去寻找还未是教会成员的人，或者需要帮助重新感受福音喜乐的人。他们会透过爱去这样做。当我们跟随耶稣基督，就会好像主一样行事，好像主一样爱人，要完成主的事工，是一次拯救一个灵魂。我们的力量都是出自对邻人的爱和对天父的爱，我们都是神的孩子。我见证神是我们的父亲，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是神的教会，我们是他的仆人。我要这样讲，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当我受到指派对教会成员讲教导这个主题的时候，我感到非常的谦卑，和热切地为这项指派工作去祈祷。差不多70年之前，我坐在太平洋的一个小岛的悬崖上面， 这个小岛是在冲绳岛对开，战争刚刚结束，而我仍然生还。我想着我将来会做些什么呢？我们都在这里等着载我们回家的船，我就沉思我以后的日子要怎样过，我想做些什么呢？我想成为怎样的人呢？我最后决定要做一个教师。差不多70年之后，今时今日的我仍然抱着同样的渴望和决心。我已经学到很多，但是仍然有很多东西要去学。当经过分析之后，教会所做的一切都会回归到教导这项原则。我们要学习怎样去教导，有很多原则我们可以学下去分析，而其中亦都可能是最难学到的，就是怎样实践，从而忘记自己，而不会依书直说，只是依靠圣灵。我好想有一种方法可以保证，只要你真诚而切咁样去学习，你就会有进步。咁样做绝对冇害嘅，但咁样做系会令你进步，亦都唔会比相信主同佢嘅圣灵，然后勇往直前咁好。相信主同圣灵嘅呢种做法未必会成为你嘅本能，但系假以时日，如果你学习信赖圣灵，圣灵就会喺你嘅身边。有好多次，当我企喺讲台考虑紧要讲啲乜嘢嘅时候，都系头脑一片空白，但系又知道自己有好大嘅责任嘅。但系灵感总系会嚟到，当你开始就会嚟到噶啦。当你开始开口，启示就会随之而嚟。我哋喺呢一切之中得到嘅功劳好少，因为圣灵先至系力量嘅来源。我渐渐学到每一个人都是教师。在教会里面，我们会召唤成员担任各种的职位，按手选派成员去教导主日学，或者是其他的圣职，或者是辅助组织。有时候有些圣职人员以自己的有能力去教导为荣，但他们的能力其实远远比不上母亲所获赐的能力。在教会里面，最伟大的教导都是由母亲做的。所以在教会中负责教导的各位，无论你是因为全职的工作还是其他的原因，都要明白教导是神圣的，而且大部分的教导都在课室以外，甚至不是在你阅读、研究和沉思课程来准备的时候。记住，经文教导，主的声音进入我心中。如果你们向前迈进和去服从的话，主的声音一定会来到。服从对年轻人来说是一个令人不开心的词语，我们不会自动去服从。父母尤其是母亲训练他们的小朋友，令他们服从。当我们成年的时候，我们就会为自己负责。有时候我们心里面会有一些小小的挣扎，会将我们拉停，有时会去到另一个方向，甚至向后退。但记住悔改这个词语，悔改的改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做回对的意思了，是再次一一改正的意思。当你悔改的时候，就要回头回去你行错的那个地方，克服过往的挑战，再行一次。赎罪有很大的医治力量，能够赎我们的罪。你有没有想过可以运用赎罪是一件几奇妙的事呢？主执行赎罪就是为了我们，你可以有为任何的事去悔改。而如果你愿意去悔改，立志做这个决定的话，就没有任何的事可以阻碍你去得到拯救。所以我的建议非常简单，就是 要去决定去做正确的事，决定要变得更好，决定去相信经文。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成长，而你过往的挑战亦都会带给你益处。这七十年以来，我获益良多，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去学。虽然我不知道我还可以有多少时间去学习，但当结束之后，我就会去到另一个境界，开始新的学习。所以我向你们见证，主是活着，复兴是真实的，并且在帷幕的另一边，为了我们的益处而掌握和决定。主是活着的，我知道主活着，而且我认识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ank you, Elder Nelson.
感谢纳尔逊长老的指导和潘会长的教导，关于教导。我们今天已经蒙受教导，主召唤我们以个别教会成员和教会议会成员的身份做得更多，去达成主的目的，推动主的事工。现在我们很荣幸亦蒙福能够聆听先知多马孟宣会长的讲道，他亦深信我刚才讲的那一点，他会加上自己的见证，并教导信心在成员传道事工的重要。我们非常高兴孟宣会长能够在这一刻加入我们，虽然他的外妻法兰斯刚刚过世，他仍然想针对今晚的主题讲道，并提出自己的见证。我们非常感谢能够在这个时代有先知的带领。我们要诚挚鼓励大家仔细聆听孟宣会长的忠告，在影片上面感受他信息的灵性，并接受他这项事工所作的见证。孟宣会长讲道之后，唱诗班会唱耳熟能详的传道歌曲《蒙召唤去服务》。之后闭会祈祷是由他普尤浮、邦尼维尔支联会、邦尼维尔第七支会持座会会长路德亚托加姊妹。孟宣会长，在我开始讲道之前，我要藉着这个机会感谢各位在我痛失爱妻法兰斯的这段伤心日子中给我很多善意的关怀。我感受到你们的爱和为我所做的祈祷，这些祈祷带给我力量和支持。对孟宣姊妹和我来讲，传道事工一直是我们心目中占有一席的地位，亦一直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在我们新婚的时候，我们就蒙召唤为盐湖城旧时第六七支会的主教。这个支会有1080位成员，支会有些成员不活跃。孟宣姊妹总是支持和鼓励我和我的支理去探访这些亲爱的成员，帮助他们恢复活跃。几年之后，我蒙召唤为加拿大传道部会长。在蒙召唤的一个月内，孟宣姊妹和我就离开我们刚刚起好的新屋，带着两个小朋友和当时还怀孕的孟宣姊妹前往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在那里的传道事工就成为我们往后三年的生活。我要支持今日的讲者在这里所讲的每一句话，我要向你们见证，只要你们遵守所得到的忠告，就会蒙受祝福。神圣经文中和我们最密切相关的宣告，最刻不容缓的责任和最直接的教导，就是复活的主在加利利向十一位门徒显现那时所作的训示。他说，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先知约瑟先密宣告，在试了一切的话后，最伟大且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宣讲福音。今日在场的人当中，有些人还记得大卫奥麦基会长这句耳熟能详的说话，每位成员都是传教士。戈登兴格莱会长对我们说，我们有很多很多人认为传道不过就是敲门，但熟悉这事工的人就知道其实有更好 的方法，那就是透过教会的成员。对于他们的说话，我要补充几句。现在就是时候，成员和传教士要同心协力在主的葡萄园工作，带领灵魂归向祂。主已经预备了方法，使我们能够用很多方式分享福音。只要我们怀着信心采取行动去完成祂的事工，祂会在我们所做的工作上协助我们。文宣姊妹和我在加拿大传道部服务期间，我们目睹加拿大圣徒深厚的信心，因此而获得巩固。这部短片描述了住在圣多玛的成员和我们的传道部在当地工作的传教士的信心和努力。另一个信心的实例发生在我第一次拜访传道部的圣多玛分会。这个分会离多伦多有190公里远，我太太和我受邀去那里的分会的圣餐聚会，对成员讲到，我们开车经过一条时尚的街道，看到很多教堂，心想哪间才是我们的教会呢？结果没有一间是。我们终于找到事先给我们的地址，发现原来是一栋破旧的屋。我们的分会就是在这间屋的地下室聚会，成员人数大约有25人左右，只有12人出席。由同一些人主持聚会，祝福和传递圣餐、祈祷和唱诗歌。散会之后，分会会长艾文威尔森问我可不可以和他见面。见面那阵，他给我看一本进步时代杂志，那本杂志是惊奇杂志的前身。他指住我们在澳洲的其中一间教堂是一间新教堂。威尔森会长说，这个就是我们在圣多玛要的教堂。我微笑地说，当我们有足够的成员人数，亦足以负担这种建筑物的时候，我们肯定会有一座。当时本地成员必须筹募土地和建筑物 30% 的费用，此外还要支付11奉献和其他捐献。威尔森会长说，我们的小孩子都很快大了，我们需要这种教堂，现在就要。我鼓励他们要成员亲自联谊和教导，来增加成员人数。各位兄弟姐妹，结果是信心的典型例子，包括了大家的努力和见证。威尔森会长要求我多派6个传教士圣多玛。传教士派到去之后，他邀请传教士去他的小珠宝店后面的房间开会。他们在那里跪低谦卑祈祷，祈祷结束之后，他跟着请一位长老将附近台上的电话簿交给他。威尔森会长拿着本电话簿说，我们如果想在圣多玛起教堂，让梦想实现，我们就需要一位后期圣徒来设计教堂，因为成员之中没有建筑师，我们就需要帮助一位建筑师归信。他的手指沿着电话簿上的建筑师名字向下移动，然后停在那个名字上面，说这个就是我们邀请来我们家听复兴福音的人。威尔森会长用同样的步骤去找水喉、像电工和各种技工， 佢冇忘记揾其他嘅专业人士，务求要有个平衡嘅分会。呢啲人应邀去到佢屋企同传教士见面，佢哋嘅教导真理作见证，有人归信，新洗礼嘅人亦同样嘅方法邀请人嚟聆听，周而复始，不停咁继续工作。圣多马分会经历奇妙嘅成长。两年半之内，他们买了一块地，起了一座美丽的教堂，一个受灵启发的梦想成真。昔日的分会如今是石岸支联会一个坚强的支会。当我想起圣多马时，我想到的不是那个支会数以百计的成员和数十个家庭，而是那栋破旧房屋的地下室人数稀少圣餐聚会12个人，同埋主嘅应许，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呢部影片好似系好多年前拍嘅，你哋听到嘅声音比较年轻，但系有关传道事工嘅信心原则至今仍然真实，就好似半世纪前喺圣达摩分会嘅时候咁样。我见证，只要我哋怀住信心去采取行动，主就会向我哋显明点样喺我哋居住嘅地区嘅支分会巩固佢嘅教会。当我哋努力去做传道事工，主会同我哋同在，成为我哋嘅得力伙伴。喺世界各地，支会同支联会嘅传教士人数喺度不断增加，因此我要恳请各位，好似圣多马嘅威尔森会长一样，运用信心，透过祈祷，谂下你想邀请边啲亲戚、朋友、邻居同你认识嘅人嚟到你屋企同传教士见面。使呢啲人可以听到复兴嘅信息，就好似主当年喺圣多马士所做嘅一样。主会圣化你哋嘅努力，使你哋获得超乎自己嘅能力去提升、祝福他人嘅生活。愿我哋能够更有信心、更忠信地履行我们的神圣职责，去救援天父的儿女，他们是我们的兄弟姊妹。奉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哋亲爱嘅，我哋亲爱嘅天父，我哋感激你呢一个咁美好嘅一日，呢个咁美好嘅聚会。我哋感激你有机会，我哋作为一个教会嚟听从听你仆人嘅讲嘅教导。天父，我哋感激你，感激我哋嘅救主耶稣基督佢嘅赎罪同埋牺牲，能够带俾我哋幸福同埋灵魂嘅宁静。我哋感激复兴嘅福音，同埋我哋今日嘅传道事工嘅伟大嘅事工。我哋感激我哋嘅先知孟宣会长，我哋爱佢同埋支持佢。我哋祈求我哋所感受到同埋学到嘅，会喺我哋心中深深咁样留喺我哋心里边，嚟帮我哋，使我哋作为教会成员，能够去带呢啲群，我哋能够有勇气去同需要呢个福音嘅人分享我哋能够有救主嘅爱带俾嗰啲人。我哋咁样祈求，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